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捏死，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地的人呢？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第九节，当在万民之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银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大名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人在断定，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第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以甜酒，小山要有奶汁，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井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有无辜之人的血。然后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民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然后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作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剑的血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神。阿德们，上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大家呢，还是把圣经按在五月初，我们还是继续呢，做最后的一次交通。感谢主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最后的一次。我们大概一共人今天一共有九次来看这个约珥书。我想关于约珥书的里面的预言，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还有里面一些事实，我们也都把它找出来。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特别要来看约珥书这个预言背后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读预言一定不只读了预言，而且我们要能够读书的预言背后的人，因为预言的人呢，乃是为耶稣基督所献的。那么我们呢，虽然约珥书里面很清楚的，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面许多的预言都曾经奇妙的应验。那么将来呢，有一些预言也要应验，比方说约珥书从刚刚开始，那个应验就应验在1948年，我们知道这里怎么样的，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呢，但是将来我们知道神要把大家都聚集在约沙法，那么那就是将来的话。所以这里有些预言，有的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那约沙法谷有两件事，一件事呢，刚开始的时候，前面那就是讲到马太福音25章，那就是绵羊和山羊的审判，那么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哈米基多顿战争呢，也就是肯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些事呢，这些预言呢，是将来发生的。 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不是希望能够有些好奇。感谢主，圣经的确是应预言是如何启示的，但是呢，主把这些话给我们，就好像主把这些历史给我们。那么主给我们这些历史是给我们这些教训，主给我们预言呢，是让我们能摸着预言背后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到底约珥书那个属灵的教训，那么今天能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希望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一同来看啊，能够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清楚约珥书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那这样，我们就借着这些预言做背景，然后主借这些来对我们进行说话。虽然这些是将来都要发生。那么我想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快的做一个很快很快的复习，因为弟兄姊妹现在都已经都熟了，我还是要把这个事很快的说一下，然后呢几分钟就可以，然后我们就可以、能够，我们希望能够在属灵教训上我们多有所交通。我们说过，简单的来说，约珥书呢，就是根据约珥书那个时候他曾经发生过的的确确在犹太地迦南地曾经 发生过一次蝗虫的灾害，那么约珥呢就亲自了解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灾难呢是迦南地的灾难，因为神把迦南美地给了以色列，结果没有想到呢空前的一次的蝗灾，那么就把所有的那个农作物就吞噬了。那么虽然是农作物被吞噬了，但是神怎么说？他说是我的葡萄树，神说是我的无花果树，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从表面上看来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灾难，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感觉里面，那个地就是我的地，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无花果树，那个我葡萄树是我的葡萄。所以你看一开始神就借着约珥那很重的感觉啊，就描写给我们，就是神给以色列那个牛奶鱼之地，结果呢你看见了到处都是蝗虫的灾害，这是第一章。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蝗虫的灾害，所以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过那么一次的灾害。但是呢，圣灵不光是讲历史，圣灵也是借着这个呢给我们看将来所发生的事。所以呢，这个第一章呢所给我们看见蝗虫的灾害，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历史上有多少次就你看见那个列强就好像蝗虫一样，先是这个典型剩下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上来吃。所以呢，巴比伦帝国过了以后，然后是波斯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做了以后，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呢罗马大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其实但以理就已经说过，但以理第二章给我们看金银铜铁，因为从皇帝的眼光、征服者的眼光中来看，那个世界就是金银铜铁。但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但以理呢看见这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同样的故事，同样的预言，但是现在一个俘虏的感觉里面，一个被宰割的羊的感觉里面，你看羊是从狮子的口到熊的口，然后到豹的口，然后到不知名兽的，所以同样的一件事，但圣灵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这一件。约珥现在是从神的角度，神当初是把从表面上就是政治问题，从表面上好像是以色列人被吞灭，但是从神的感觉里面，那么这件事是他当初应许给以色列那块地，现在呢受到蝗虫的灾害。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个预言呢是在历史上啊，那这些预言也就发生，也就应验了。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预言呢就指的是最后，那么特别是指到这个最后，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么那个地方的情形呢，就像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哈米吉多顿战争，那么这个外国的联军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像以色列聚集，那就像蝗虫一样数不过来。所以到第二章十八节又给我们看见那个蝗虫的三面，是北边的，是东边的，是西边的。那么根据圣经也很清楚，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东方的联军前往以色列进军，北方的根据以西结往南进军，还有就是基督的 率领的这个西边的这个军队。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意思里，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将会有应验。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呢是用图画给我们看见蝗虫是怎样的灾害，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法的事。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神就打仗，因为使一切战士上前来，然后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富裕的列国啊你们要束缚起来。所以那就是哈米基顿战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那我们在这里大能者是多数不是单数，那很明显就是我们主和他的使者和众圣者他们要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最后得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段圣经很自然就连到启示录，我们都很清楚十四章也好，还有连到后面，我想我们知道那是非常非常我想我们不再仔细的去说它。所以这个呢就是将来最后所要发生的那个，那么这些预言呢将来都要实现。那么这些呢可以说是很明显的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事，预言将来也。但是呢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里面，特别读以赛亚和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那么以色列有两个，神的仆人也有两个，一个就是地上以色列，还有一个呢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书不光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这一段的书圣经预言呢也应用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很清楚这些外来的侵略，外来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等等，这些所代表那实在就是代表圣经中所说的事情。那么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你看你教会历史的整部的历史呢就是蝗虫吞噬历史。所以我们看见说从教会历史一开始就是这个典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上来吃。那么你如果去看那个整个教会历史非常非常清楚，世界呢是要就是说船飞在水里水混了，水什么都在船里面。那么我们如果读这个，如果根据约珥书的形容的话，很明显给我们教会历史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我想我们也我们这个就已经也都交通过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的点一下。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应验，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那一面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能够找出教会今天所以荒凉，教会今天所以贫穷，今天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但是否拿上了耶稣的名我们全没那个能力没有。所以就是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基本的原因就是约束给我们，蝗虫就把我们救上去。那么感谢主呢，从第二章十八节有个很大的转变。那么这个十八节呢，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神说这是我的地。所以感谢主，弟兄们，一面神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所以下面就有了恢复的工作，神就说恢复的工作，神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做，神在教会中间。所以你知道这个地乃是指着牛奶与蜜，乃是指着基督那特不多的丰富。但是教会两千年来因着世界的侵略，因着世界与世界联合，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有一段时间你看见是教会世界化，那么有一段时间是世界教化，那么都在教会历史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就这些蝗虫呢就把我们，所以到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我们要承认说那个光景就是约珥书所叙述的。然后呢感谢主，从十八节开始你看见神就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那么这个恢复的工作最要紧的，我们说就是他要把秋雨春雨给他们，那么不只给以色列人，也给我们，也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回到神的旨意，我们回到神的名字，你看神在教会中要做这样的，要把秋雨，要把春雨给我们。那不止如此，神还应许，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简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我们说过根据原文是那些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要进一步的要把这些还你。 那些生命都消耗了。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被世界吞噬，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把这个精力剩下的一点拿来给主。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今天我们没有，难怪今天我们软弱，难怪我们贫穷，因为许多的年日在神面前没有人拿得出来。但是感谢主，虽然那些是荒废的年日，在人来看是没有办法挽回，因为过去就是过去。但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光阴可以赎回来。神告诉我们说，那些年蝗虫所吞噬那些年，他要给我们。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从下面开始，你就看见主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五旬节的故事，然后呢，就是今天的故事，那就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呢，一直到1948年，你看见神就把一个人就带回来，那么做恢复的工作。这教会里面也有。教会里面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以色列怎样有两次被掳，有两次恢复，在教会中里神也是做这样的工作。你在16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就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救回来了。但是呢，到了160年前，就特别在英国的好多地方，那么总有兴起一般弟兄姊妹，就把许多神的儿女从四散的地方就把他们带。所以这150年，你看神的儿女中有一个呼声，他们不只以为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就满足，他们不只以为说今天我们这样就够了。那么他们看见神的儿女四分四散，所以就是有一天神要审判列国，有一天神要审判世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分散了。今天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是我是西方人。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过，你们的样子世界的样子。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所效法是世界的样子，世界怎样四分五裂，我们也怎样四分五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到时候神要审判世界，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你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所以这些你看见，以后神算的账不光是为以色列要算这个账，也为教会要算。所以我们看见神将来有一天要审判这件事情，所以很清楚，就是你对以色列来讲是列强，对以色列来讲是巴比伦了，是罗马了，他们巴不得能挣脱他们的辖制。对基督徒来讲，这代表世界。那么世界何等的力，就力量何等大。今天我们讲的世界，有世界的事，有世界的灵，跟你分析很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你看见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一步一步主今天做这些工作，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整个世界这个对于以色列，那么最后的一个总的，就是一个总体战，那么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战，因为那次要决定这个世界的王是不是要被赶出去。感谢主，后来果然世界的王，那么包括这个兽跟那个就跟假先知，那么就被丢掉，就受了审判，就把他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撒旦最后的挣扎，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见。所以如果我们大概把整个的这个情形看过了以后，那么我想我们把这个事实跟预言或者有一部分历史应验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现在多多少少呢就能够明白这里面最后的事。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很着重的给我，可以说约尔书用图画给我们看见世界对我们有何等的伤害，世界把我们的事情吞噬，然后世界的灵也进到教会里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个世界你分不出来。我们说过在教会历史有一段你分不出来到底这是教会还是世界，所以爱主的人没有地方去，只好到山上去，只好到深山，到寺院里面，到修道院里面去。那么今天也讲，今天爱主的人你看见到底教会和世界有什么分别？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说主就是借助整本的约尔书呢，那给我们看的拯救的路到底在哪里？那么主到底怎么做那个恢复的工作？或者说我们今天怎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得解脱，那是因为有一个胜利最后终于得脱。那么他们所定的主耶稣有一天 回来，而且就在他们最紧急的时候，我们的主角才在橄榄山。那那个就是以赛亚那里告诉我们的，你的大能者降临。我们的主不只是率领着天使，也率领众圣徒，然后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分成两半，那么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脱。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才能逃脱这个列强的辖制呢？最后弟兄们，你不要忘记，两万万马兵最后全世界也包围这个围剿的时候，那么弟兄们，那么以色列只有一条路，那条路谁给他们开的路？乃是基督给他们开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在打仗的时候，就在装甲熟透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么感谢主，最后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的确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和他那些有忠心的，不止羔羊得胜，还有羔羊的同伴也一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就是以色列整部的历史，那么以色列会看你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些世界的辖制呢？那么感谢，那个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在基督，答案是在圣灵之光。今天他们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难怪他们认为。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件事要发生，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最终的那个最终的胜利得胜，因为羔羊的还有跟随他的一同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呢，他们胜过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记得的是，世界不只是要分别，那么根据圣经呢，很明显世界呢要胜过了。那不只是今天世界在我们的外面，许多的世界也在我们的。我们说过 Amish people， Amish 那些人，世界对他们来讲是外面的。他们觉得只要我不用电线，我只要不用电话，我只要没有跟线跟世界连起来，他们就不爱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有世界可以跟着他们走。所以呢，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好不好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需要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首先呢，我想稍微看一下这个有三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这里讲了世界的王，约翰福音最早讲了三次。我们再看第十四章我们再看第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世界在我们的主里面，世界和世界的王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要紧的今天呢，是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主，说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然后呢，我们再看十六章十一节，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也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个世界有一个王，那么这个王有一天要被赶出去。那么世界的王在我们主身上是毫无所有。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主受试探的时候，他把世界和世界的荣华都指给我们主看，只要我们主拜拜他，他就通通给了我们。我们主没有说你错了，这不是你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撒旦乃是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而且很明显的一再告诉我们，世界的王，世界的王。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那这里原文很有意思，这里中文是翻作你们可以放心。其实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我们要灰心了，好像我们要放手了，好像我们觉得撑不下去。两千年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的世界好像总是得胜的，世界在神的儿女中总是得胜的。但是说你们可以放心，那个放心原文意思，你们可以重新得的鼓舞， 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你们不要在水中放弃了，你们可以不说世界是有苦难，世界是把许多的苦难给我们，世界有的时候像吼叫的狮子，狰狞的面目，但世界有的时候也是改变，现给我们笑容，像光明的天使。但是下面说，你们要抬起头，你们要鼓舞起来，你们要欢呼起来。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呢？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荒凉的历史。但是感谢主，主怎么说？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中文的放心其实比放心更多，不是放心，你们要鼓起，你们不要再泄气，你们不要再垂头丧气，不要一直我们得胜在望。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就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然后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止我们的主胜了这个世界，而且呢，主要得着一般的同伴和他一同得胜。所以主是得胜的，我们也要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不要忘记，约翰一书不止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其上的事，而且告诉我们要胜过那个世界。那么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章，然后第四节，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就是我们能胜过世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能够得胜。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不止羔羊得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呢，我们能和他一同得胜。所以不只是我们主是那个大能者，是个得胜的。那么根据约珥书，你看众大能者，我们主就率领他的众圣徒，感谢不止他得胜，他也要率领着我们来得胜。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那约珥书呢就给我们看得胜的秘诀到底在什么。我们怎样的能够在主里面得胜？我们怎样的能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有了这几些圣经之后，我们很快的可以再回到约珥书。那回到约珥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这个怎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够胜过世界，因为神为他自己的产业发了心，所以所有的工作，我们所以能恢复，我们所以今天能胜过世界，那个开始因为神有意念，因为以这个加上美是神给我，那就是在把神让我把我放在基督里，把基督赐福的丰富都赏给我。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产业，等到这些产业，谁说我的葡萄树，谁说我的这个无花果树受了毁坏，受了剥夺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神为这些发了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工作害死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摇动，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乃是从主开始，是从神开始，神为着他自己的地发热心，他连续他的百姓。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胜过世界，你看见是神怜悯的缘故，你看见是因为天上的神大发热心，为着他的教会，为着他的产业，他不甘心，所以呢他要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虽然我们被蝗虫吞噬了，虽然你看见说看教会的历史怎样的怎样的，你看见一过去又好像火烧过的一样，一片的荒凉也是一片的凄凉，但是感谢主，主自己能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圣经中的恢复的工作，我们的眼睛第一要注意，要眼睛要特别看到那位工作者。 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很容易灰心；看环境，我们也很容易灰心。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今天有没有可能能聚在一起？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那么可能。但是因此，今天不是你热心，也不是我热心。今天天上的神不开心，天上的神从来没有放手过。他知道说时候到的时候，他能够工作。所以因此呢，地主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所以因此，没有神的大事，我们不可能顺利。感谢主。所以神说，他应许说，他说我呢发到你们中间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在点中，说是那些年我要补还。那怎么补还兵？整个东西都被蝗虫吞吃了，你怎么补还？还是感谢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蝗虫讲好多的地方，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一种人是吃蝗虫的。我们这个地是被蝗虫吞噬的，但是有一种人呢是专门吃蝗虫，蝗虫是他们的食物。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全本的圣经，你知道吃蝗虫的是一种人，这种人圣经称他们做拿细耳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中忠贞拿细耳有三个，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撒母耳，还有一个就是司祭。那么施洗约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不光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圣经告诉我们他吃的是蝗虫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今天如果蝗虫吞噬我们的话，我们要说谁吞噬蝗虫，谁吞噬蝗虫，谁就是胜过世界。那么你去读全本圣经，你就很清楚，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那些。所以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主说，我从现在开始就不再喝这葡萄酒，一直等到那天。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主的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么根据圣经，他就是最大的那些。那么感谢主，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说你们要放心，因为我胜过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挽回，还是根据什么？根据基督的工作。你看见主把我神把我们的主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上，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那些人。他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也叫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胜过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弟兄姊妹，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今天我们可以，有的人说外面的世界没有，我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但是就是世界有没有在它里面，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在它里面毫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主是胜过那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够得胜，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一切不是我们做，乃是主做的。那么感谢主，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哪些最大的哪些。所以呢，当蝗虫要吞噬我们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主吞噬了这些蝗虫。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真正能胜过这个世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胜过世界，他看见说，原来住在里面的是比外面的更大。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不光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那今天那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这个复活的能力是比原子弹能力、比核子能力更大。神创造的能力是显在核子的能力上，是个万和原子的能力里面，但是比神生命的大能那是显在复活的大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世界不够它大。世界可以说只要有主就没有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要看见说我们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主他能。所以你要不要让他来，让他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奇妙的工作？那不是如此，而且他把圣灵降下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今天呢，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可怕，不光是世界上的事，世界可怕是世界的人。你看见许多种基督身上可以没有世界好像的东西，但世界的灵呢可以逃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世界的灵怎么能从教会里面被赶走呢？
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就是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世界，我们不肯接受这个，我们所接受的乃是从天上来，乃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世界的灵就被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得几个圣灵秘诀，乃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那么我们那个得胜的主已经在我们。那不止如此，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拯救呢？求告主您的救得救。那求告主您不只是说我们当初相信得救来说，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得拯救，我们也得要仰望他。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是超过所有的名字，因为凭着这个名字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主在哥哥他，主在五旬节所做的一切。那么到了今天呢，那么就是蒙悦纳的，所以凡求告耶和华，以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然后这里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在剩下的中必有耶和华所藏。所以因此神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你相信说今天我们需要求告主，今天我们需要祷告，今天只要我们在向神屈膝，你看见谁说西安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罪，总有人是逃脱他的魔掌，总有人是不爱世界。所以就是没感谢，不是外面，我们说过，我们说不是外面，你看见吗？在这里不只是与世界有分别，有许多人是与世界有分别。比方说曾经在中国的时候，那么要不爱世界，有的地方冲出去光头，那么而且呢是自穿弹弹，他们这个就不爱世界。那么我们说过在安慰中间，他们都不爱世界，他们聚会一定坐长板凳，他们连一点的舒服都没有，他们自然有一点的享受，他们聚会就是三个钟头。从好多地方来看非常叫你受感动，那些就是 Anabaptist， 就是那些重庆派弟兄们留下来，他们的确非常爱，当初他们就是这个贞洁，他们当初那个最大的贞洁就是世界，他们的问题就是不能爱世界。但是因此今天我们不能不光不爱世界，我们不光是要与世界有分别，我们能不能胜过世界。所以因此既然我们的主是他，所以胜过世界的秘诀是什么，他是哪些人，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站在哪些人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清酒浓酒就不喝，我们拒绝属地的快乐，什么时候我们让头发长长，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羞辱，我们宁可忍受基督的羞辱，在我们身上有背十字架的记号，同时呢我们也不靠近此时，换句话说我们不碰这些肉体。那么这样的意思呢，你看见吗？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许一个愿，我们告诉神说，神啊，我们愿意单一的来侍奉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就成了哪些人，哪些人他的食物什么，就是蝗虫。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当世界要吞噬我们的时候，靠着我们的主，我们是胜过的。所以就是从神生的要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感谢主，因着我们向主的爱心和我们向主的信心，所以圣经的信心爱心就好像两个兄一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信心和爱心能叫我们得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个很重要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最保罗也这样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什么时候我们一奉献，然后就不要效法这世界，我们不可能叫年轻人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劝他们把自己献上。什么时候他把自己献上，他就看见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世界，乃是我们主比世界更可爱，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个哪些人，什么时候我们就能，什么时候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什么时候我们就胜过的事，我们就会磨成这世界的样子，因为世界有个样子。许多时候我们能磨成的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奉献出了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能真把自己奉献给自己，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就能不效法这世界，就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今天你怎样能够胜过世界，就谁能够吞噬王城。 谁能够以蝗野蝗虫野蜜来做他的食物？
但是弟兄不要忘记，你如果看参孙的故事，看这个以撒母耳的故事，还有使徒约翰的故事，这三个人呢，他们的母亲都不会生产。换一句话说，拿细尔人呢，不是天然能够产生，没有一个人凭着天然的能力能做拿细尔。感谢主，这都是神动的他的计划，这都是神迹的结果。所以弟兄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他在我们的所行的大事，叫我们今天能做拿细尔，叫我们能做一个，能做一个跟随他的。那么在一章里就发现，我们的能力在哪里？在我们的头发上，我们的能力就在我们的奉献上。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让世界知道这个秘密？就像参孙让大力拉知道这个秘密以后，那么你看见他们一把那个头发剪了以后，我们一失去了做门徒被这样记号以后，那么就是能力就离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靠着主的恩典，他是最大的拿细尔人，他第一个胜过的。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同时呢，不止我们都是拿细尔人，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做拿细尔人。那这样因此我们就能够以蝗虫来做我们的心，那这样我们就胜过这个世界。但是不止如此，这里主还给我们到第三章以后，主还给我们一件非常，还借着预言呢，这里给我们还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读到第三章讲到这个世界大战最后以康尼顿战争，或者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这个约沙法谷啊，你从这个本文来看很清楚，是指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指着将来最后世界大战的地方，也就是指着我们主将来要审判的地方。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就是什么地方呢？这个约沙法谷呢，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橄榄城中间那个谷，那个谷，那个谷，我们的基伦基那个谷。那么所以呢，有个人说，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如果是那个谷的话，怎么将来呢这个哈米基顿战争怎么会挤下那么多的这个军队，那么多的这个兵？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不可能能挤那么多的人。那么因此呢，我们要记得，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约沙法谷在哪里。这个约沙法谷啊，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跟橄榄的中间，这个说法是第四世纪以后才有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圣灵启示于约尔，当第四世纪以前，没有人知道约沙法谷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约沙法谷在哪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主审判绵羊山羊的再一个沙法谷，因为是断定审判，就是约沙法就是审神的审判。那么后来呢，你知道最后呢，哈米基顿战争的也是在约沙法谷，你看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大战。我们再说，今天以色列大部分可以说他们都不相信神，很多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但等着有一天他们在西安的电视台上，他们看见说，这个原来是东方的这个军队，已经两万万马兵已经是从东边过来，然后北边的也来了，然后西边的也来了，那就怎么着？那个时候你看你世界像蝗虫加进一样。那么我问你，以色列如果要打败世界的话，是最不可能的机会，就是最后一次。因为从前有的时候是一部分，你光是敌基督那个军队已经够他受的，光是海战已经够他受的。但到有一天，全世界北边、这个西边、东边联合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觉察到有一次他一定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他就是他们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是告诉我们，世界最后倾巢而出，那么看这个样子呢，以色列一定要打。那么为什么这里讲约沙法谷呢？很有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找出那后面属灵的教训，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虽然是将来哈米基顿战争，那么到底这个预言背后给我们些什么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个什么教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说，将来审判绵羊和山羊的地方，将来全世界最后世界的大战的地方，神称他做约沙法。那一次的战争叫人想起约沙法的故事发生的事。那么怎么会是约沙法谷呢？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读到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不必去翻它。那么你知道有一段呢，就是讲约沙王的故事。这个约沙王啊，是在犹太国里面王里面很好的一个王。
他实实在在神借着他采取了很大的复兴，他打发很多人到各个地方来教导神的话，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直，他唯一做了一件不对的事，就是和亚哈这结盟。那么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晓得这个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三种人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那就是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西尔三人，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约瑟法。那么约瑟法第一件事情不是打仗，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那么然后呢，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列列记下之下第二十章，历代之下第二十章。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十四节啊，第二十章十四节，那指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太亚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儿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瑟，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大王，请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大军压境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大家很恐惧很惊惶，结果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那么然后第二天你叫他们怎么打胜仗的？我们看第二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基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然后二十一节，约沙法地与民商议的就设立歌唱的人送葬耶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华，说当称耶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下面我们读二十二节，众人三个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蛮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蛮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残杀。你看你这里有一个战争啊，是个从来历战争历史上没有过的。那就这场仗怎么打的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最前线，他们所安排的不是兵，他们所安排的是唱诗的人。所以圣经说呢，他们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而众人翻唱赞美的时候，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们的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如果你们要去迎接这样一个大的军队，从人来看，你连约沙法，你的约沙法都紧张了，约沙法都来到神面前了，你看整个约沙法都紧张了，全国上下应该都紧张。那么弟兄姊妹，从常识来看，从人来看，那个胜算没有把握，但是感谢在这里神要教导约沙法一件事，那就是怎么能够打胜。不错，的的确确，摩亚人、亚门人还有希尔山人，他们包围围剿以色列人，看上去他们就投降了，看上去他们恐怕要打败他。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他们连一刀一枪都没有动，他们只是在那里唱诗。就在那里唱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击杀了。所以他们因这个缘故，他们就打败。那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呢？我们仔细看，就来自《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家，比拉家就称颂耶和华，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家谷，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约瑟法打胜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歌颂的地方。他们一直打仗胜利的地方，他们怎么打仗胜利的？那是称颂，因为他们称颂，就表示说不是他们打赢的，是这个得胜败来在乎耶和华。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聚集的比拉加谷，这是个谷的。所以从这里你我就很清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沙谷在哪里，我们只知道的将来那就是审判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地方，也就是最后世界 上啊，在那个地方具体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知道，但是神他的形容量在我们来看是哈里斯顿，在我们来看只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弟兄们，神要教训你们，等到你们遭遇到空前的灾难，我们祖国从来没有这雅各家空前的灾难，等到你看见说万国人民围困他的时候，那么在这样来看，世界一定就注定得胜，他们一定是失败的。就在这个时候，神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提醒他们，他们所以能胜过，在斗心里还能逃生，在斗心里还能胜过，要紧的就是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所以弟兄们，他们负什么责任？他们负创世的责任。结果呢，神就负打胜仗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虽然我们不是有的人猜到底哪里是并不重，但到底在哪里？要紧的是说，神称呼将来以色列下空前的灾难要发生的那件事，神在那个地方要约法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感谢主？那个得胜的秘诀在哪？这就是胜过世界的秘诀。胜过世界的秘诀不是我们做的，胜过世界的秘诀不是我们和世界相比。如果你知道世界有多大的力量，世界有多大的欺负，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所以主知道世界对我们的吸引有多大，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的力量好像哈米基顿最后黄铜压境的时候，就是呢，我们只能够像约沙法一样向神呼求。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要看见，就在我们相信主，所以胜过世界乃是在乎我们的信心。所以就你相不相信，你什么也不做，你能够大胜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难处就是我们和世界相对，和世界对抗，我们对抗不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某一个制度不对，我们要对付这个制度，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制度不对，另外一个制度就对了。今天在美国这个制度就是对的吗？你看不管什么制度都是世界，世界基本上来说是反对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千万不要和世界相对，我们不要对抗，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知道这个胜败不在乎我们，所以弟兄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这样等到这个时候，你发现说，在世界的历史上，这叫哈米基都对，但在神的眼光之下，也杀了功，这是他们得胜的原因。这个鼓是他们得胜的，这个鼓是他们唱诗叫称颂鼓，他们在这里称颂，结果他们就得。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越祷告我们越陷到难处里面，但什么时候我们越赞美，我们就爬到难处的外面。许多时候你越祷告求主释放你脱离这个世界，因此呢，你看见了，你越陷到里面去，但什么时候你能够赞美，你就爬到世界的上面。感谢主，你的眼睛就不再一看见这个世界。我们从前做一个百足虫呢，他忽然间想说，我到底一百只脚要走哪一只，他一下走不动。那么后来呢，一个晚上他都不知道要走哪一只脚。那么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忘记他的脚，他看见太阳啊很美丽，光彩光亮美丽，他就往太阳走，他就走动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天上的太阳，让我们的眼睛注视我们的脚。那么这个时候，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看的时候，感谢今天教会蒙保守，今天教会能够脱去这些事，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没有别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能把感谢赞美归给主。我们要称这个地方叫比拉多，那就是称颂嘛。我们要称，虽然世界上来看这个哈米金，说的哈米金代表灭亡，哈米金代表遭殃，哈米金代表苦难，哈米金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结束，最后的结束。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从最后，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得胜的秘诀很清楚的，不在乎我们。你看见整个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在耶和华。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末了一点，我想我要提的是非常的简单，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翻身，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异族的血， 他们巴不得弥赛亚来能做这些，他们知道说只有弥赛亚来他们能够从那里面摆脱。那么怎么能够挣脱？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我们看一个最后最后他们基督对以色列所以能够打胜仗，而且有他们打的胜仗，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的主教在拆着他们，他们所弃绝的主，他们所定时的家的主，他们发现原来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才知道说唯一的盼望，唯一的路，就是在他们所定的主耶稣的家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十字架是我们的圣人，我们要记得是十字架把世界完全隔开。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就我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拒绝十字架，什么时候没有用。但迟早有一天以色列要看见说，就是因为那带着钉痕的主的那个手，他看见那位就是这个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就是你弃绝钉痕的时候，你就弃绝了他们。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拥抱那个钉痕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的手。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如果把那个手弃绝，我们看不见主所钉的那个钉痕的手，你看见世界的吸引力永远在我们身上，是在教会里的吸引力也在我们身上。所以有的人说教会像社会一样，你看你们很多地方世界有的教会也有，世界上勾心斗角，教会也勾心斗角。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情形？今天所以我们失去能力，因为我们像以色列人，我们看不见那个钉痕的，我们没有想到就这个钉痕的时候，就是那个脱离他们脱离这个拯救他们的时候。所以就是迟早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要看见，就是这个钉痕的手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拯救还是在，就是他们所弃绝的十字架果然是神的能力，果然是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永远是秘诀，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我们的主就是神。那么我后来这里给我们看，大单要比前酒，小单有奶子，犹太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你只要根据圣经预言，那么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不止橄榄山分作两半，而且在中间呢有水泉发现。那么结果水泉一部分流向地中海，一部分流向死海。那么弟兄，那个水从哪里来？那个水这里告诉我，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所以这个也就是以西结那里所说的，那个水怎样的从殿中流出来，流到四海，把四海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到处都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十字架总是把圣灵带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接受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很清楚。主的脚踩在橄榄山，那么圣殿那块石头是磐石，所以磐石裂开的时候，那还是许多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就近哥哥他，只要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和他的对付，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有水泉流出来，水泉从我们最深处，从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一样。这里说滋润士丁谷，士丁谷就是我们说过了，就是摩亚和以色列边界边，到今天没有水的，你去到那里根本一片的荒凉。但到那天，因为内在都要像这个什么，都要像这个加利利海一样，水到处都是水，而且都是甜水。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的工作。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犹大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这什么意思呢？神的工作没有被停摆。从人来看，犹大要完；从人来看，耶路撒冷不行了。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放弃？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不能放弃，因为神说犹大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神永远与你同在。神既然拣选了迦南美地，神既然把应许美地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借着这些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从约珥书你仔细去默想，仔细来看到，你就能够找出那个得胜的秘诀。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今天以色列一直没有路，因为他一直拒绝我们的主。 他们只相信什么？他们只相信能力的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他们从来不肯相信他们有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为他们定十字架。所以他们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他们就跳过去。这个礼拜如果礼拜六读五十二篇，他们下去读五十四篇，就故意把它跳过去。弟兄姊妹，他们故意的弃绝这位主，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们有入不门。所以难怪今天你打开报纸的时候，你看这个患难越来越厉害。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这些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故事，是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这里有预言，将来都要发现，都要应验。第一面是应验在教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面也应验在教会身上。但最要紧的就是今天的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胜过世界是谁？感谢主，他已经胜过你的主。那么感谢主，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胜过了世界。那个时候撒旦是想把万国和万国荣华给我们的主，但是你看那个主说，他在我心中毫无地位，将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得着了不止全世界，他得着全宇宙。那么羔羊在哪里？羔羊的同伴也在哪里？羔羊是得胜的，我们也得胜。所以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乃是借助十字架，哥哥他也借助无形。那这样当我们圣灵在我们上充满我工作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的圣灵。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但愿把这些话真正的印在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是约珥书所给我们的。我里面觉得这卷书实在太宝贵，又一幅图画，美丽的图画，把好像很深很难的一个道理，圣经里面一个真理给我们开启。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世界真理，也看不清楚得胜的秘诀，但这里很清楚主的话把那个秘诀上给我们，真是为这个来谢谢。我们现在低头，有些。